弟兄姊妹平安，感谢我们救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该学习善恶之争这一本学课的第二课，主题是核心问题，慈爱还是自私。这一场善恶之争，它是集中在上帝的品格上，上帝是慈爱的还是自私的呢？仇敌撒旦，他一直以来都想要诋毁上帝的品格。在上一课的学课当中，我们就学习到路西弗在天上背叛上帝之后，他就在众天使中间散布这一个谣言，这个谣言就是诋毁上帝的品格，让众天使以为上帝是一位暴君，是一位自私的上帝，说上帝设立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约束我们天使的自由，是为了高抬上帝自己。所以呢，善恶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上帝是慈爱的还是自私的。那么今天我们透过学课，我们来学习，我们来探讨这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就是爱，因为你差遣了你怀中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担当我们的罪恶，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毫无理由去怀疑您对我们的爱，因为您的爱已经透过您爱子的死向我们彰显出来了。求主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使我们能够识破魔鬼的欺骗，不但让我们识破魔鬼的欺骗，也更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去识破魔鬼的欺骗。我们把我们今天的学习向主交托，求主保守看顾，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二课核心问题，慈爱还是自私。存心节记载于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圣经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在圣经中，上帝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上帝，他要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他公义的右手要扶持我们。所以我们的上帝他乃是慈爱的上帝，当我们遭遇患难或者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他总是在我们身边并且帮助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却坚定不移地相信凡事临到都与我们有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所以虽然我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却毫不怀疑，我们也相信上帝对我们的安排乃是出于爱。所以在这一刻我们会学习到有关于基督徒的患难以及逼迫，那么从善恶之争这一个角度来看基督徒的患难和逼迫，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或者我们在逼迫中的时候，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上帝不爱我们？是否就意味着上帝是一位喜欢人受苦的，喜欢人遭遇患难的上帝呢？上帝是自私的吗？对于这一个问题，我想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上帝他并不是自私的，上帝他就是爱。如果上帝就是爱，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耶路撒冷的毁灭呢？我们又是如何解释基督徒的患难、逼迫，甚至在逼迫中丧命呢？上帝为什么不保护他的儿女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我们今天学课的学习。首先我们来看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星期日的主题是心碎的救主。救主的心碎了，因为他看到了耶路撒冷的毁灭。 正如学课里面讲，当耶稣坐在橄榄山上俯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心碎了。首先，在学课当中，他引述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一节，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学课的作者，他首先就给出了耶路撒冷为什么毁灭，就是耶路撒冷毁灭的原因是什么。耶稣降生在犹大国，乃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毁灭的命运。耶稣在30岁的时候，他开始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是犹太人并不接受耶稣的呼召，他们拒绝耶稣，否认耶稣弥赛亚的身份。耶稣传道3年半之久，几乎没有什么人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犹太人他们不但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上帝之子，反而他们嘲笑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所以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要拯救自己的百姓，但是自己的百姓却不认识他，也不愿意接受他。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毁灭的原因。耶稣上帝的儿子来拯救他们，可是呢，他们却不愿意得到上帝的拯救，他们拒绝了那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救主。我们请翻开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9章41节读到44节，圣经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圣经在这个地方就谈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第二个方面是耶路撒冷的毁灭，第三个方面是耶路撒冷毁灭的原因。路加福音第19章，这一章是讲述到耶稣骑驴凯旋进耶路撒冷城，众人都高声歌唱，欢迎耶稣的进城。他们歌唱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众人都在高声欢唱的时候，耶稣站在橄榄山上，耶稣却为耶路撒冷哀哭。当时正在傍晚的时候，当时夕阳西下，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是用金金漆成的，所以当夕阳照射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墙壁上，就显得极其尊贵，极其荣耀，金碧辉煌。那么以人的眼光来看，这一座圣殿极其了不起，但是呢，耶稣看到圣殿啊，耶稣就哭了，因为众人所看到的是耶路撒冷的荣耀，而耶稣所看到的却是将来的大屠杀。将来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圣殿被火焚烧，圣殿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连根基都被拆了。犹太人被杀，被钉十字架，犹太人被掳到万国万邦。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一共哭过2次，第一次是在拉撒路死亡的时候，第二次就是这一次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此时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他的心碎了，因为耶稣的预先看见，而众人他们却不晓得。耶路撒冷之所以毁灭，乃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他们的救主，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耶稣说，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23章37、38节，圣经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耶稣两次呼叫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那是要表达耶稣内心对犹太人对他选民的一种惋惜。杀害先知的罪，杀害耶稣的罪，都要归到他们的那一个世代了。耶稣把他自己比方成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他们拒绝了耶稣的救恩，耶稣的保护。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我们的上帝，他是满有恩典，满有慈悲。上帝就是爱，他不愿有一个人死亡，乃愿人人都得救。在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很难从上帝慈爱的品格来理解像耶路撒冷被毁的这种事件。又说，耶路撒冷被摧毁，成年男女和孩子都被屠杀，当上帝的子民遭受如此大的苦难时，他在哪里？是的，弟兄姊妹，上帝在哪里呢？虽然答案很清晰，但是呢，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是很困难。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一课的时候我们所讲的吗？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选择权，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由自己的选择来决定。路西弗的背叛就证明他有这种完全的自由，他能够自由的去选择爱上帝，也可以选择背叛上帝。那么选择就要承受相应的代价。同样的，耶稣来到世间拯救他的百姓，将救恩赐给他的百姓，但是犹太人选择了不信，他们选择了拒绝耶稣，他们选择了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选择了巴拉巴，他们大声地喊叫说，我们要巴拉巴，把耶稣钉十字架，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选择了凯撒做他们的王，他们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所以，因为他们选择拒绝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所以上帝就不能够保护他们。他们将自己置身于上帝的保护之外，将自己置身于撒旦的毁灭之下。所以，撒旦就可以自由地毁灭他们，将他们屠杀殆尽。而耶稣看到这一幕，耶稣的心碎了。所以学课里面说，上帝没有屠杀无辜的孩子，无辜者的悲惨死亡是撒旦的作为，不是上帝的。所以在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当中，在耶路撒冷的毁灭这件事情上，撒旦就引诱了犹太人拒绝耶稣，使犹太人不能够获得上帝的保护。因此撒旦就将犹太人毁灭，然后撒旦就将这种毁灭诬陷在上帝的身上，说上帝没有保护他的百姓，说上帝乃是一位自私的，是一位暴君，不爱他的儿女。这乃是撒旦他一贯的做法，就是将自己的暴行加在上帝的身上，将自己卑劣的品格诬陷在上帝的身上。那么学课里面的问答题说，当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耶稣给他的子民什么指示以拯救他们免于耶路撒冷即将来临的毁灭呢？我们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读到第20节，15节读起，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所以耶稣就给他的门徒一个信号，就是当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的时候，就应该逃跑。行毁坏可证的按照预言的解释，指示着罗马。 所以当罗马他们带兵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信号，就是逃亡的信号。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罗马军队一共有两次围困耶路撒冷。当第一次围城的时候，突然之间罗马军队他们退兵了。罗马的这一次退兵让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们知道，这乃是一个逃亡的信号。所以当罗马的军队他们退兵之后呢，犹太人的军队他们就以为这是上帝为他们征战，所以犹太人的军队啊，他们就出去追赶罗马人的军队。所以因着罗马的军队退兵以及犹太人的军队追赶罗马人，所以呢，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他们就趁机逃离城市。罗马人只顾着撤兵，而犹太的军队只顾着追赶罗马的军队，根本没有人拦阻基督徒的逃亡。所以这一次的逃亡非常的顺利，所以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就利用啊上帝给他们的这一个机会，他们顺利的逃跑了。所以根据历史的记载，当第二次罗马的军队上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而在所杀的犹太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奇妙的保守。拒绝上帝的恩典，不相信耶稣的话的人呢，他们都在罗马的军队之下遭受迫害，而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呢，他们却安然的逃亡。这就是上帝的爱以及他公义的彰显。所以虽然很多时候呢，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却能够去相信，去把握上帝的应许。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日的部分，心碎的救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分享星期一，主题是基督徒的神圣眷顾。那么这一个部分就是衔接星期日的部分。当犹太人他们遭遇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信靠上帝的基督徒他们却能够逃亡在外，所以上帝看顾了他的儿女，看顾了那相信耶稣所讲之话的人。正如学课里面讲，上帝的慈爱、恩典、眷顾和预知在耶路撒冷被毁的事件中清楚显明。所以在耶路撒冷毁灭的这件事情上，上帝向信靠他的儿女显明了他的神圣眷顾。我们来看圣经诗篇第46篇第一节，诗篇第46篇第一节，圣经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还有我们这一课的存心节，以赛亚书的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那么上帝的眷顾啊，不单表现在耶路撒冷毁灭的事件当中，那么同样的也彰显在我们遭遇患难、逼迫和死亡的时候。正如学课里面所讲的，上帝的子民会为基督的缘故经历苦难、逼迫、监禁甚至死亡，但即使在撒旦最恶毒的攻击和最具挑战性的时代，上帝始终供应和眷顾他的教会。耶稣在福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切的明白，也不能够非常清楚的解释为什么信靠上帝的基督徒会遭遇患难、逼迫甚至会死亡呢，但是我们却非常清楚的知道，在上帝的儿女遭遇这些患难的时候，上帝他都在看顾着他的儿女。正如圣经先知以赛亚书的63章第9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所以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受患难。另外在罗马书的第8章第17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在苦难中，基督与我们一同受苦，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 虽然我们不能够清楚地解释基督徒在世上为什么会遭遇患难，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是一场善恶之争。仇敌魔鬼，他借着逼迫我们、残害我们来发泄他对上帝的愤怒。如果你有一个敌人，他不能够伤害你，但是呢，这一个时候他就会选择从你的儿女身上下手，就是去伤害你最亲近的人，比伤害你本身更能让你痛苦。所以我们要记着，这乃是一场善恶之争。正如撒旦逼迫上帝的儿子基督一样，当耶稣道成肉身之后，耶稣他就不再动用他的神能，所以撒旦呢就猛烈地逼迫耶稣。撒旦把他的仇恨都发泄在耶稣的身上，甚至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就是以人评价胜利和失败的标准来看的话呢，好像是撒旦胜利了，因为耶稣死了。那么以人的眼光来看，死了就意味着失败。所以以人的标准来看，耶稣失败了，撒旦得胜了。但其实事实却是恰恰相反。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耶稣就是要通过死亡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所以耶稣他通过死亡得胜了掌死权的魔鬼。那么今天上帝的儿女也是一样，上帝的儿女在一切的逼迫、患难、监禁，甚至是死亡当中，都不屈服试探，也不向恶势力屈服，都向上帝表示他们坚定不移的忠心。这乃是一种向死亡夸胜、向仇敌夸胜，即便未到殉身而死亡，他们的信仰已毫不动摇，所以这乃是一种胜利的表现。因为上帝的儿女也借着他们的鲜血，也利用他们的生命，见证了他们所信的道，见证了上帝的爱，也表明了他们的胜利。我们可以看一下学科给我们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三十二节读起。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列举了我们信心的伟人，我们的先祖先贤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读起，圣经说：我又何必再说呢？我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也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也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经文都是谈到了我们的先祖先贤，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他们所遭遇的逼迫、患难。我们再翻开启示录，我们看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上帝的儿女，即便死亡，也不放弃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像耶稣一样，以死亡得胜掌死权的魔鬼。将来上帝怎样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复临之时，也必定会让一切信他的人，就是那因他的名而被杀殉道的人，从死里复活，得到那不能朽坏的生命。因为今天他们种下的是血肉的身体， 那么将来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他们今天种下的是羞辱的，将来收获的是荣耀的。我们再往后面翻，还是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在中古时期，上帝所兴起的宗教改革家，虽然有很多改革家都被扔在斗兽场，被绑在火刑柱上，被撒旦的逼迫所杀死，但是上帝的福音却依然兴旺。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一这一个部分，基督徒的神圣眷顾。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在逼迫中保持忠心。逼迫一直存在于上帝的教会，从耶稣开始，逼迫从未停止。在每一个世代，基督徒都面对着严重的逼迫，除非基督徒与世界同化，不然逼迫它永远都不会停止。那么在星期二的这一个部分，它是讲述到在使徒时代教会所遭遇的逼迫。虽然逼迫很严重，但是呢，福音依然在发展。逼迫并没有阻止福音的发展，因为上帝的手在眷顾着他的教会。在学科当中也给出了很多的经文来谈到了当时使徒时代他们教会的发展，以及教会呢所面临的逼迫。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四十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门徒增添了三千。在第四章的第四节里面是谈到门徒增添了五千。在第四章的三十一节里面谈到了三个方面，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被圣灵充满，一个是放胆讲论上帝的道。因着他们的祷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因着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有能力能够去放胆讲论上帝的道。在第五章的四十二节里面是谈到他们每日都传讲上帝的道，每天都出去传福音。所以这些呢，正是使徒时代他们教会兴旺的原因，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被圣灵充满，一个是放胆讲论上帝的道，一个是他们每天都传扬上帝的道。那么另外第八章就开始谈到了这个教会的逼迫，我们可以读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圣经说，从这日起，就是从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那一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耶路撒冷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第四节就告诉我们，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他们虽然遭遇逼迫，那么他们就往各处去传道。他们并没有因为逼迫呢就停止传福音，反而往各处去传道。那么第五节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喊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虽然逼迫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门徒呢，他们却依然传福音。在第八章的第一节里面讲，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并不是说在这日之前教会没有逼迫，只是说以前的逼迫没有这么严重。正如学克所给出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七节里面讲到了彼得和约翰他们传讲福音，因此他们就受到官长的威胁。我们可以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十七节说，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所以他们就恐吓了彼得和约翰，使他们不能再传福音。 还有五章的第十七、十八节，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所以使徒们他们就被下在监牢当中。还有第七章的第五十九节，这里面是谈到了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圣经说，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第六十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所以在这日之前，他们也遭遇到逼迫，他们不但被恐吓不能传福音，他们也被下在监牢当中，甚至呢，他们遭遇死亡。所以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之后，那么逼迫呢就更加的猛烈。虽然逼迫更加猛烈，但是呢并不能够阻止门徒他们传扬福音的步伐。虽然有逼迫当时的门徒，但是呢福音依然发展。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十一节，圣经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所以他们在逼迫之下，教会的人数依然大大的增多。所以哪里兴起传福音，哪里有福音，哪里就有撒旦的逼迫。因为福音动摇了撒旦的根基，打碎了撒旦捆绑人的枷锁，使人从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使人能够得到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乃是撒旦不能够容忍的，因为这乃是一场善恶之争。传福音就是拯救人类脱离撒旦的捆绑，进入耶稣基督的自由。学科里面说，门徒他们不再害怕，他们不再蜷缩在黑暗的房间里，恐惧好像渐行渐远的影子一样慢慢的退去。反之，门徒他们却充满了信心，因为耶稣赐给他们新的生命。因为耶稣不但给予他们大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还给他们有伟大的应许，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所以弟兄姊妹，使徒时代他们在逼迫中仍然保持忠心，他们在逼迫之下仍然高举福音的火焰，他们到处宣扬基督，宣扬天国的福音，福音也因为他们的信心而被传开。因为他们祷告大得能力，圣灵也配降在他们的身上，赐给他们有能力。那么今天我们末后的教会啊，可以从使徒时代的教会学到什么教训呢？第一个就是祷告。在五旬节圣灵配降之前，门徒他们先祷告了十天，圣灵配降在那些祷告的人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祷告才能够获得能力，祷告才能够被圣灵充满。第二个就是忠心。虽然门徒他们遭遇如此大的逼迫，他们遭遇恐吓、监禁，甚至有人殉道，他们依然宣传上帝的福音。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二的部分，在逼迫中保持忠心。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关怀社区。在学课里面讲，早期基督教会的发展不仅是因为信徒热心宣扬福音，也因为他们实践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使徒时代他们教会发展的秘诀，不单单是宣传福音，更是以身作则的去实践福音。他们的行为与他们所传的福音完全相符。所以在学课里面讲，他们以耶稣的事工作为榜样，他们像耶稣一样，耶稣就是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将福音传开，乃是因为他关怀人们的需要，并且这种关怀是深切的关怀。 那么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也是以这种无私的爱去服务人们的需要。正是因为他们无私的服务，而催动了教会福音的发展。学课也给出了我们几处的圣经，我们首先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44节，我们读到第47节，圣经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时代，他们不分彼此，他们是凡物公用，他们把他们的产业都卖掉，然后奉献给教会，凡物公用。这说明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不是专顾自己的事情，他们也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看重集体的利益，因为他们关心每一个人的需要。在这里，不分彼此，也没有贫穷与富贵，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宗旨，就是荣耀上帝，并且推动天国的福音。所以因为他们的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么上帝呢，就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那么另外，在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里面是谈到神迹，彼得医治了一个人，这一个人生来就是瘸腿的，周围的很多人都认识他，都知道他生下来就是瘸腿的，那么彼得医治了他，因此百姓啊，他们都非常惊讶，他们都因为这件事情呢，就赞美上帝，所以福音也因此得以传开。所以正是因为使徒时代弟兄姊妹教会的这一种团结，彼此相爱的这种精神，所以上帝也赐下神迹与他们同行，来兴旺他的福音。那么另外，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是谈到了拣选了7个执事，使徒他们专心传道，而执事呢，他们专心的来治理教会的事务，就是关怀社区的需要，因此福音就大大的兴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时代他们教会的发展，乃是因为他们对社区的关怀，他们不但向人们宣传福音，他们更是去关心人们的需要。正是因为他们这一种无私的爱的行为，打开了人心的大门，推动了福音的发展。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也都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今天社会的情况并不比使徒时代社会的情况要好，可能我们今天社会的情况比使徒时代他们的情况还更加的糟糕，因为越到末后的时代疾病越多，越到末后的时代灾难也越多，所以越是这末后的时代，越需要基督徒兴起来用爱感化这个世界，将基督的爱带给这一个破碎的世界，因为现在正是黑暗的时刻，需要有明亮的心点亮这个世界。那么在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差遣我们到这个破碎的世界做基督的使者，用他的爱去感动别人。新约基督教的特点是基督徒对彼此和社区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基督拣选，我们蒙上帝所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耶稣的门徒，他给我们都有这一个使命，乃是出去宣传福音，并且以他的爱来爱这个世界，以耶稣的精神来推动福音的发展，向这个世界彰显出耶稣的爱。因为我们要时刻记着，这乃是一场善恶之争，以善恶之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够发现，当我们以耶稣的爱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彰显上帝的荣耀，彰显上帝爱的品德，我们就是在拆穿撒旦对上帝的指控。因为撒旦他一直指控上帝是自私的，撒旦一直宣称是上帝将苦难临到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就是以爱来爱这个世界，向这一个破碎的世界呀，去彰显出上帝无私的爱，因为我们乃是上帝的儿女。那么这一个问题呢，正是我们今天第二课的学课的主题，因为这一课的主题乃是核心问题，慈爱还是自私？上帝是慈爱的还是自私的？那么透过上帝儿女的身上，要彰显出这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乃是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乃是善恶之争的核心问题。这个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三的部分，关怀社区。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爱的遗赠。首先我们来解释遗赠这一个词。遗赠这一个词，我查了一下，遗赠这一个词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一个词呢和馈赠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馈赠呢，它一般是指着比较频繁的这一种赠送，比如送礼物、送食物等等，这些很生活常见的这些赠送呢，都可以被称为是馈赠。而遗赠呢，则更倾向于法律的这一种效力。因为遗赠啊，它就牵扯到了死亡，就是赠送人死亡之后，才可以把他的遗产或是他想要赠送的这些东西呢，赠送给他人。所以赠送人呢，他就需要立一个遗嘱，并且受法律的监督。所以这一篇星期四的内容，爱的遗赠，它所突出的乃是死亡。它里面就谈到了我们的先祖先贤，我们信心的先贤们，他们透过死亡将基督的爱遗赠给我们，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爱他们身边的人，甚至牺牲生命啊，他们也是乐意的。那么正是因为他们这一种所拥有的耶稣无私之爱的精神，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加入基督的教会，所以他们就把这种爱的精神啊遗赠给了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第34节到35节，那么耶稣在临终之前呢，他就将这种爱的精神遗赠给我们。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第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在临终之前就让我们要彼此相爱，并且他以他的死告诉我们何为爱。什么是爱呢？那么我们如果不明白什么是爱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以死亡告诉我们何为爱。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16节，约翰一书是耶稣爱的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第三章16节里面讲，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约翰呢，就讲得很清楚啊，主为我们舍命啊，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学课让我们来阅读约翰一书第四章21节，那么我们也读一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21节说，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所以爱神的也当爱人，因为约翰告诉我们，人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能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爱上帝的也当爱上帝的儿女，不单爱上帝的儿女，而是要爱全人类，就是去爱那按照上帝的形象所被造的男和女，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被造的。那么基督徒的彼此相爱，能够让我们在这一场善恶之争当中获得胜利。而爱也是基督教的本质，基督教的本质就是爱。在学课里面说，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爱是基督教团体的准则， 特土良声称，主要是如此高尚之爱的种种行为，导致许多人铭记了我们。看哪，他们说他们彼此相爱。所以是什么让当时的人们记住了早期的基督教会呢？乃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正如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另外，在学科里面谈到了公元后的160年到265年，在罗马帝国就出现了两次毁灭性的流行病。那么具体是什么瘟疫，我们不是太确定，有可能是天花或者麻疹，还有鼠疫。但不管怎样，这两次瘟疫是非常的严重，因为死亡人数啊多达几百万。在这两次的瘟疫当中啊，基督徒他们彰显出了上帝的爱。在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因着基督徒他们无私的爱的服务呢，最终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都成了耶稣的门徒。学科里面又说，对病人和垂死之人的爱，实际的关怀以及有组织无私的照顾，使人们对这些信徒和他们所代表的基督产生了感佩之心。在1996年所著的《基督教的兴起》这一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兄弟都表现出无私的爱和忠诚，从不吝惜自己，只为他人着想。他们不顾危险，照顾病人，照顾他们的一切需要，在基督里服侍他们，和他们一起平静快乐地离开人世，因为他们被别人传染，导致自己染疫，但却喜乐地接受痛苦。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们因为服务被感染的人员，他们自己也被感染，但是他们却欢喜快乐地接受这些痛苦，他们在痛苦当中依然去服侍那些被感染的人，然后呢，他们平静快乐地和他们一同离开人世。所以他们的爱啊，他们的这种行为啊，就感动了当时的无数人，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就因为这种服务的精神，这种基督徒爱的精神而加入到上帝的教会当中，并且他们的这种爱的精神也是在向撒旦夸胜。虽然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依然是得胜的。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四的部分，爱的遗赠。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分享星期五进修资料的这一个部分，有两段预言之灵善恶之争，我来读一下。这里面讲，福音继续传开，信徒的数目也不断的增多，它深入了最难进入的地区，甚至传到罗马的狱营中。有一个基督徒向一些推动逼迫的异教官长申辩说，你们可以杀死我们，残害我们，判处我们，你们的不公道正足以证明我们的无罪，你们的残暴并不能使你们成功。这种逼迫反成了更有力的邀请，使人们信服他们的信仰。我们被杀的越多，我们的人数就越多，基督徒的血乃是福音的种子。下面一段又说，容许义人在恶人手中遭受逼迫的奥秘神旨，常使信心薄弱的人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上帝往往让极卑鄙的人顺利亨通，而极良善和极纯洁的人倒为恶人的残暴势力所苦害，所以有些人就想放弃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了。他们疑问说，一位公正、仁慈而有无穷能力的上帝，怎能容忍这种不公正的行动和压迫呢？这是我们不必过问的事。对于上帝的慈爱，他已经给了我们充分的凭据，我们不应该因无法了解他的作为和美意而怀疑他的良善。这两段话呢，都是摘自于怀伦所著的《善恶之争》。那么我也推荐大家去亲自看一看《善恶之争》这一本预言之灵。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二课的学课，核心问题，慈爱还是自私。这一课一共谈到了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谈到耶路撒冷的毁灭。 在耶路撒冷的毁灭中，上帝的爱在哪里呢？耶稣可想拯救他的百姓，但是呢，犹太人却拒绝了他们的救主。因此，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耶稣哭了，学科的作者说，心碎的救主。上帝并没有毁灭犹太人，而是撒旦毁灭了犹太人，并且归罪于上帝。那么第二个方面就谈到了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逼迫。如果上帝就是爱，那么他为什么会允许逼迫和苦难临到他儿女的身上呢？在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当中，撒旦他逼迫上帝的百姓，甚至残害杀害上帝的儿女。那么上帝他也允许这些苦难呢临到教会的身上，借此来炼净他儿女身上的杂质。虽然上帝的儿女被杀害，流出他们的血，但是依然不能够阻止福音的发展，因为他们的血浇灌了福音的种子。每当有基督徒他们殉道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人而加入教会，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从基督徒的身上看到了他们信仰的真实，因为他们宁愿牺牲他们的生命也要捍卫他们的信仰，因此就感动了无数的人。所以虽然面对逼迫，但教会依然前进。第三个方面就是关怀社区，以耶稣的爱来爱这个世界，这正是传扬福音的秘诀。因为爱能够打开人的心门，爱能够感动人心，爱能够让人接受上帝的福音。这三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写明了上帝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也能够彰显出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关怀我们身边的人，将福音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基督的爱，能够揭穿撒旦对上帝的指控，使我们在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当中获得胜利。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其他的学员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安息日学学课。我们的学课每周一凌晨会准时更新，这样我们就会有一周的时间来探讨研究学课的内容，直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姊妹探讨我们的学习心得。那么另外也经过一周的学习之后呢，也会让我们对所学习的内容记忆深刻，真理就能够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甘愿为我们的缘故离开天庭的荣耀，来到我们这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你来到世间，也将天父的爱带到我们这个世间，你以爱来爱这一个破碎的世界，你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疾病，赶逐污鬼，宣扬天国的福音。主啊，你今天拣选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门徒，让我们能够在世上也彰显出你的爱，因为你对我们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求主也赐给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也将你的爱放在我们里面，因为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天性是自私的，我们常常专顾自己，贪爱世界。求主除去我们的自私，除去我们对世界的贪爱，让你的爱能够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爱弟兄姊妹，也能够爱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也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去爱仇敌。救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以你的爱得胜了仇敌魔鬼，你向这个世界，你向全宇宙彰显了上帝就是爱。 也求主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上帝的品德，彰显出我们的天父乃是爱，彰显出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愿主你的爱推动着我们，愿主你的爱引导着我们，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也是你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不羞辱我们的身份，使我们可以荣耀我们的天父，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